Hi Angela.
Hi Manny.
你到底抗那个雷神索尔了没？
还没，我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对吧？这里一两个礼拜应该会找时间去看。
我不会不小心他就下档？
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
因为最近我错过很多电影就下档。
哪一部？
沙丘啊。
沙丘还
好欸，很多人很推啊。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Top Guns 2我也没有看啊。
那
他也下
但你喜欢飞机吗？你可以等二轮啊，二轮应该还是会再上。
可是他不是最推一定要去 IMAX 看。
阿汤哥实在很帅。
你有看啊？
没有，看预告。感觉他很帅，而且他是60岁了。
你用云的是不是？
对，我用云的，我都可以用感觉一下。靠预告片我就可以活下。
看 trailer 就觉得好像看完这部片。
我喜欢看 trailer 程度胜过于本片，有时候。
OK。
对对对。
哎，你刚才也不是要预告一件事情吗？
哦，对对对，我要预告一件事，想要预告今天这一集一定会很赞。
Cool.
刚刚 re 过了一下，我觉得今天这一集
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这礼拜过得很爽，
怎么爽？来来来，
哇，这礼拜应该是我2022年下半年最爽的一个礼拜。
什么东西、啊？
月才刚开始没多久，
七月
有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情是这礼拜跟老板开会，我很喜欢跟老板开会。
为什么喜欢跟老板开会？开什么样的会？
任何啊，我只要看到老板就很开心。
真的假的？
真的，
因为老板有在听就这样。
没有没有，我知道我有一些同事有在听，但是我应该蛮肯定我老板没有在听。
OK， 好的。
对，他日理万机，应该不会花时间听我这种小节目。没有，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跟老板开会，我从以前几份工作都跟老板比较近嘛。我觉得我蛮会让自己跟老板思考的方式的同步率变很高。
变色龙，
比如说我最近反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加入这间公司目前加入了一年多嘛，最近沟通起来自己有一个想法，就觉得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或是一些价值观对一些事情的判断的敏锐度或者是思考的方式跟我老板越来越像，可是我这个老板的风格跟思考方式跟我上一个老板差非常多。当然我觉得有一大原因是因为公司的规模差很多，这两间公司规模应该差了几十倍或甚至是快100倍这样。
所以是你变了还是说你
比较
能够适应，或者是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
应该说我觉得我工作上一个很大的乐趣是找到一个我很钦佩或者是我很认同的对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的去改变我或是调整我的思维，从他身上学习，并且把我学习到的东西放到我自己身上去实践它，然后感受到这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会实际上的反映在我跟他的沟通过程里面，这个 process 让我很 enjoy，
享受做一个变色龙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学习的最高境界吧，
就是永远推翻昨天的那个自己，如果他不够好的话。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而且我觉得不论是我上一个老板或这个老板，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强大的人格特质魅力，就是跟他们开完会之后我都有一种这个天塌下来都没关系的感觉。
真的假的？这很有趣，是不是很多老板们有些
maybe 这只是个假设
特质哦 ？Maybe 这是个假设，
对，你也有可能就是开完会之后，明天天还是塌下来
了。可是没关系，
但至少我开了
当
下，我觉得
他们有那种稳定人心，或是让你觉得说 OK， 这个东西没关系，就这样做下去可以。
对啊，因为我每次开会前，我可能比如说我要跟他讨论某一个商业的决策，或是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个性通常会想比较多。可是每次跟老板讨论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都能够给很明确的指示，
可能收敛。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这东西就是这样啊，或者是这东西就怎样。然后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好像我想多了。
因为上对下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种这种 reassuring 的感觉，就是也许你已经真的想了很多，或你没想那么多，但你还是觉得慌慌的时候，需要有人跟你说这没关系，那可以，那不要。
对啊，我就觉得很棒，好像就是人生得到一个解答这种感觉，
得到救赎，
跟去算命很像这样，
得到救赎。
所以我很喜欢跟老板开会，虽然很常以来我跟一些朋友分享，他们都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会觉得跟老板开会很
有压力，
压力很大，或者是可能怕会被老板 challenge 啊，或者是可能这个表现可能会反映在他在老板心中的评价或影响或什么之类的。但我每次跟老板开会我都其实蛮享受的，就是他是一个学习以及验证以及让自己安心的一个三合一的活动。
好奇妙的一个注解。
对，可能我很奴吧，我不知道。
而且你很享受灵魂拷问这一段，我觉得可能也是你喜欢 enjoy 这种对话的一个过程。
我可能我就是一个抖 M 这样子，
抖 M，
我是一个抖 M 的变色龙，
抖 M 的变色龙。
所以这礼拜很开心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礼拜一中午的时候，我就在别的地方我就 po 了一篇宣誓文，我就说这个礼拜 我绝对会是一个超级 nice 的人，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生气，不论任何人对我说什么东西，我不会对这个世界抱持的不满，我会感恩我的爸妈之类的。那这原因就是
平常是有多不满，等一下
平常是有多不满。
好，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Depends, 就是、
礼拜一中午发生了什么事？
礼拜一中午的时候呢，原你不要露出很不以为然的表情好不好？ Anyway, 就是我很着迷一款游戏叫《原神》，但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会因为这样不听 这个节目吧，就是这世界上有非常多人讨厌《原神》，但没差，我就是很喜欢《原神》。那礼拜一中午的时候，原神官方突然无预警的释出了一个4分钟的剧情预告片，这预告片简直就是 Oh my god！ 我到今天，
抚慰你的内心，
对，我到今天，现在礼拜六嘛，对不对？
内心有所悸动。
我到今天为止，我那个预告已经重看了57次，
好夸张哦！其实为什么我说今天这集会很赞？因为 Manny 把他内心就是又不一定人家想知道的那一面又赤裸裸的翻出来给他知道。
会吗？还好吧。啊，对啦，很喜欢原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蛮羞耻的事情。它不像是你可以很非常光明正大去跟大家告诸大众说我喜欢萨尔达，喜欢萨尔达就会引来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说哎，我也是萨尔达粉丝，哎，我们是同号。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没有玩过萨尔达，可是他知道萨尔达很厉害，他就说哇，萨尔达我听说它是一个很棒的游戏，就是你只说到这两种都属于称赞。一种是称赞，一种是认同。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说我很喜欢原神，
会得到什么？
你会得到两极。
为什么？
第一种就是你为什么去玩一个抄袭萨尔达的游戏？哎、欸，不是，好，我说好不要 defense 的，好，对对，我们就是玩抄袭萨尔达抄袭游戏，我 so what？ 然后第二种就是也一样是跟你很喜欢，但是他不一定会这么愿意这么公开他的喜欢跟你。
为什么？
就原神这个游戏有一些骂名啊。
比如说
就是什么抄袭萨尔达啊、哦、中资游戏啊、哦、什么有的没的啊，
有些背景资讯让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喜欢。
对， Even 它已经是全世界，以去年来讲的话，全年度全世界营收前五名甚至前三名的手机游戏。但 anyway 就是说你没办法这么光明正大去喊出这个东西，
但你还是喊了。
但因为我年纪大了，
okay, okay.
对，我觉得年纪越大的好处就是你会越不要脸，所以说 我就是非常骄傲的说哦，然后我就是看着预告片心情非常非常好。
就是因为一个预告片可以活就是续命这么一周或以上，
我觉得它可以续命一个月。
天哪，好夸张哦。
因为这个预告片你可以去看别人接下来对它的分析啊，预告片里面出现的人物接下来会有一些同人图啊，预告片里面音乐有些人会用钢琴啊别种方式来去重新 rearrange 那个音乐，有一些新的产出。就是它不只是一个预告片，就是预告片本身我看了50几遍，然后这预告片衍生的其他内容我也看了就是几十只这样。
但它也是有自己的宇宙观的。
有，我整个礼拜都沉浸在这东西。
天哪，就靠一个预告片。
好，不行，我们不能讲原神的，不然有一定就是那个有些可能会有 hater hater 的指数会越高。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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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原神这个梗呢就可以滑入到另外东西，因为原神是用 Unity 这个游戏引擎开发的嘛。这个礼拜就有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就是 Unity 这间公司呢他宣布要去跟一家广告公司合并，这家广告公司叫做 Iron Source。
哇，这个其实新闻蛮大的。
这算大吗？
我觉得
我一直以为它算小新闻。
不会耶。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游戏就是这几年反正因为疫情关系嘛，大家的确对游戏有比较多，而且这几年游戏业相关上下有很多并购案。
OK，
我觉得当然可能不熟的人不一定都有听过这两个名字，可能只知道 Unity 或知道它是一个游戏开发的引擎，甚至是它实际的内容有没有 involve 其他业务都还不是很熟，但大家至少会知道这是一个引擎，然后前几年上市，只是这几年过去这一年股价不好，可能至少知道到这个地步。我觉得
也是，或者是说在去年所谓的元宇宙这个词很夯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把 Unity 拿出来点名嘛。
对对对，
最接近元宇宙的公司之一这样子
之类的。
所以 Unity 最近宣布了跟 Iron Source 这间公司合并，那合并的方式是用换股的方法。那换股的话根据 Unity 愿意给出的溢价，整个交易金额大概落在44亿美元，这个以并购来讲不算大也不算小啦。
嗯，
对，大概就是还算上可以在新闻台面上被大家去讨论的一件事情。这个价格之所以只获44亿美元，也有蛮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两间公司的市值都跌了很多嘛。
嗯，
两间公司基本上都跌了超过50%。 Unity 应该跌更多，应该从它去年的高峰到现在已经跌了70几%掉了吧，
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发生在去年的话，这个合并的金额可能是破百亿美元这样。不过如果是去年的话也有可能就没办法合并，大家现在就是要可能在这个时间点的价格互相结合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项。 但一开始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因为也没特别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相对我比较熟悉这两间公司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想说哦，合并也很合理啊。可是接下来我就看到一些 Twitter 上面或者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好友圈的一些发言，让我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你当下会觉得这两个并购是合理的？就对于不熟悉，没有那么熟悉游戏业的生态系统的人来说，我觉得会不是那么直观。
OK，
这件事
可能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大家对 Unity 这间公司会认为它就是一个游戏引擎的开发工具公司。不过如果你直接从营收来看的话，它其实游戏引擎占它的营收比例是低的，也不是低啦，就是不是它的主体。我们以2021年来看好了，他们公司主要分成两大营收来源。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创意方案，创意方案指的就是引擎的授权费用。第二个方案就是所谓的营运方案，这营运方案主要是广告系统。那 Unity 它有个优势，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把这个东西结合在它的引擎里面，所以你在开发游戏的时候，你同时就可以把这个广告系统也加进你的游戏里面，而不是你把游戏开发好之后，你再去找其他的中介软体去串接其他的广告平台的应用这样子。
也就是 Unity 就是提供了一个除了开发引擎之外，
还有
变
现
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对，变现其实占它营收主体，比如说以2021年来讲好了，引擎或者所谓的创意方案的营收是 3.26 亿美元，但营收方案就是广告系统这部分的收入是7亿美元，
所以本质上它是一个广告公司。
所以你可以说，如果我们用营收或是用财务的角度来看，它可以是一个有引擎业务的广告公司，
没错。
对，但是大部分人听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间
引擎
公司。所以这为什么我会当时第一时间的直觉会觉得它跟 Iron Source 也是应该算是目前全世界前五大的行动游戏，专门针对行动游戏内广告提供solution 的广告公司，
叫他们合并就听起来很合理。
对，因为我的认知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我特别想要多讲的事情。
我一开始没有进入你的雷达里面。
对，可是就看到非常多人开始出来讲，就有些媒体也开始报，主要是有些开发者在 Twitter 上面直接 diss 这件事情。他们就说 Iron Source 是一个有黑历史的公司，因为他过去开发出一些接近于广告垃圾恶意软体的应用，所以说 Unity 现在收了这间公司，是不是以后我们都要担心我们开发的游戏也会被偷买一些什么脏东西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 statement 我听起来有点像张飞打岳飞，因为对 Iron Source 有它的黑历史，可是这黑历史是以前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大概已经他们讲的那个黑历史的业务大概已经至少结束了3-4年以上。
可是人很难有那个把那个既定印象，人们来一般人们
有可能
把既定印象拿走，就是而且他以前这么做不代表未来还不会这么做，虽然他结束了业务相关的这些 malware 的业务，
有可能。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反而是这件事情 trigger 了我想要去写，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深度的分享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主要是在讲 Iron Source 这间公司。Iron Source 这间公司基本上他就像大家讲了，他2010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呢他就是做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业务。如果听众有一些比较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网络用户，其实也不用多大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是20几岁就开始接触网络世界的话，到目前为止大概10几年时间嘛，你一定听过什么360卫视啊， HAO 啊，反正就是那种会把你的 browser 一开始是在你的电脑，所以会把你的浏览器搞得很乱七八糟，然后接下来到手机上面一样会把你手机搞乱七八糟，反正就类似那种东西。就是说你在下载一个软体的时候，你可能很习惯就是一直按下一步，可在下一步完了之后，你原本只是要装 A 软体，
莫名其妙就有 BCDE 全部都被 package
就装完进来了这样。或者是你的浏览器突然有一天突然多了很多一些很奇妙的功能，莫名的功能，它会一直跳 pop up， 会一直烦你等等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 Iron Source 最早的产品就是做这种东西，听起来当然是蛮讨人厌的。
不过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好像做这种东西也是就是他们去 acquire,
主流啊，
对啊，市占率就是 acquire
是2010年到2015年
差不多吧，那个
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啊。
对，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那么
中国做超疯，就是这件事情在中国叫渠道嘛
渠道，
对对嘛，对啊对啊，
回归本节目，
没有对对对对，我就是要讲渠道没有，这中国真的就叫渠道啊。我也觉得这个字就是对中国来讲就是渠道。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个概念，就是因为网络这东西开始大量普及嘛，尤其是智慧型手机， 所有的人都想要开发自己的应用，所有人都想要让自己的应用 deliver 到终端用户手上，所以他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有什么各种方式可以 hack 进去这个东西。那所以说 ironSource 或是类似360这样的公司，他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提供这种 hacking 的手段。这个时候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比较好听的名词嘛，什么流量骇客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东西我们不讲这个领域，发现那个领域有另外一个东西跟这个很像，就是那个农场嘛，内容农场。
内容农场，
内容农场也是一样，内容农场就是 hack 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所以大家会非常讨厌内容农场，因为进去之后一定会非常多的广告，因为它就是靠广告盈利的。那甚至是里面那个广告里面又会在当年那种很蛮荒的时代的时候，非常多的广告里面也会安藏一些我觉得接近恶意或者是不友善的追踪码。所以说如果后来大家有装一些防毒软体的话，你可能点进一些内容网站的广告，那个防毒软体 会跳个不停嘛。或者说哦，就是 malware detected， malware detected， 甚至有一些还会有 Trojan 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2010到2015年一个 Wild West 的大背景。我当然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没有以很道德出发点去讨论商业行为这件事情，因为 as a business 我觉得它很聪明，它也不犯法，当然它 导致了一些用户体验的不佳，可是问题是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公司确实也花钱找他们，然后用他们的服务想办法去增加他们的 download。 所以说我觉得那有点像是那个时代某一种经商的 approach， 而 ironSource 它找到了它的利基点，也很快速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去得到它的起跑点，很好的一个起跑点。
但我还蛮讶异就是他们会有这次并购，因为这样听起来ironSource 就是 focus 在 mobile 端，而 mobile 端手游这块市场还是持续的 booming、哦、我不知道2022啦，但至少到2021前还有疫情还有各种关系都还是持续的 booming， 那他们竟然在这时候选择被并购，是产业发生了什么状况变化，他们发现自己没办法再跟巨头们竞争，还是还有更多想看到的东西才愿意被并入 Unity 吗？
这个我等一下可以一并讲。那这边先补一下我们 ironSource 的转身史。
转身史，
对，我们刚才讲他就是2010到2015都做这种很恶名昭彰的 business、
哦、对对 对，可是他后来转型他
很厉害，原因因为这个这门生意被打击、
哦、也是，
就是各大作业系统 Chrome Windows 然后各大 OS 都会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个问题，
不可以再容许，
对，所以他们开始会增加很多的限制，比如说你没办法在 browser 上面随便乱装 extensions，你的 app 要安装的话，那个 app store 或者是其他渠道的管理越来越严谨，不论是手机作业系统或者是桌面的 windows 系统，他们对于给予这些 app 或应用权限也越缩越紧，然后甚至会有更多明确的指示去提醒使用者说这东西可能正在 access 一些你不愿意提供你不应该提供的一些 rights。 各大环境因素呢其实就是打击了这一门 business。 这一门 business 我觉得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知到一个最有趣的资讯，就是这一门 business 当年在以色列太红了，以色列的科技创新新创基本上都集中在 Tel Aviv 这个城市嘛，他们的第二大城，当年实在是有太多公司在做这件事情， Tel Aviv 竟然被称之为 Download Valley，
大家都聚在那边做这件事，
它对标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这个蛮
蛮戏虐的，
对，
我觉得蛮戏虐的称呼。
我不该说好笑，但蛮有趣的一个说法。
对，我觉得蛮戏虐的一个称呼，所以他们就称当时的 Tel Aviv 就是 Download Valley， 因为太多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很有趣耶， Tel Aviv 就不仅他们很擅长做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广告科技公司，其实也都是在 Tel Aviv 发迹的。整个以色列的科技创业圈其实是很会，我觉得他们很会看到一个时代的红利在哪边，然后会针对这个红利去撬这个红利，然后用科技的方式 solution 去切进这个红利，赚到那个时代最好赚的一大笔钱。
真正的商人，
对，我真的是他们就是集结的技术然后商业嗅觉，然后可能 maybe 加上以色列在全球很多的 connection， 所以他们在fundraising 上面有相对比其他国家人有更好的一些 access。
那以色列还是有出蛮多 high tech 的公司，过去也靠一些比较 niche 的产业吧，有赚到一些钱，所以我觉得这是如果鸡生蛋蛋生鸡这样听起来他们还蛮愿意 back， 如果你今天精算的很精准，这种 high tech 公司是蛮有机会被他们拿来当做投资的标的。
嗯，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ironSource 当时就跟一间公司合并，这间公司叫 Supersonic。 那 Supersonic 当年就是一样是在帮助应用手机应用者得到下载管道，可是他们就是透过广告的方式，而不是透过各种奇形怪状的方式帮你取得下载。 ironSource 跟 Supersonic 合并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去把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商业模式把它fade out， 他开始转向就是真的就是做应用里面的广告，也就是说 in-app advertisement， 之后就开始完全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前进，然后这个商业模式也越发展的越好，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完全就是 focus 在手机游戏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手机游戏这件事情也在后续也是大家也看到它的 CAGR 也是非常非常惊人，整个市场规模也是不断的膨胀，而且越来越多的游戏发现广告变现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变现的模式，所以类似像 Iron Source 这样子的公司或者是其他家比如说 AppLovin， 所以整个市场就开始不断的蓬勃发展，演变到现在就是 Iron Source 应该算前五大，那 Unity 也算是应该第三名吧，第三名或第四名，最后这两家合并我觉得就是刚好老四跟老五合并起来直接要去挑战 Facebook 跟 Google。 然后你刚才提到说为什么 Iron Source 会决定要加入，这一题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有趣，因为假设说整个 market 是不断的成长的，那你虽然是第五名好了，可是你自己做，而且他们是一个获利的公司， Iron Source 是个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是他在2021年的时候用 SPAC 的方式上市，可他是一个获利的公司，他的广告技术确实在开发者圈蛮多用过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功能做的其实也不错，那这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要跟 Unity 合并，
对啊为什么呢，
而不是自己要自干这样。我不是 insider 所以我没办法知道更多的资讯，但是从一个外人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合并蛮合理的原因是因为毕竟 Unity 直接把这个东西做进，因为 Unity 是全世界行动游戏开发市占率最高的一个引擎，所以它能够在一开始就把广告这个功能做进去，这件事情在获取开发者用户这件事情上面的距离是最近，如果这整个市场继续在成长中， Unity 这个东西在做用户的获取这件事情的速度绝对应该还是会比 Iron Source 自己一个人去敲门找客户来的快一点。
了解，这是一个有点像强强合并的感觉，而且在业务上有共通的地方，但是在在实际的 revenue stream 上面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在业务合作上是可以互补的，
而且加上 Unity 这次给的 deal 其实也不差嘛，因为他直接给了两倍的 premium， 这其实也蛮不错的，对，虽然说两边的股价这几年都接近超过腰斩以上，可是在这个时间点Unity 还是愿意给两倍的 premium， 虽然是用合并的方式，对 Iron Source 的经营层或是他们的股东可能会董事可能会觉得说在这时间点还能够两倍的 premium 换到一个未来成长力道可能更强的机会，这也不是一个不好的 deal， 也很好，反正也不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终究就是出来赚钱的嘛。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很多公司出厂的模式不是被收购就是被合并，他们 IPO 的比例没有到这么高，我觉得他们相对接受被 acquire 这件事情，然后你发现美国很多科技公司也很喜欢去 acquire 以色列的公司。
我自己看如果这个是一个换股的 deal， 听起来就是两边对于合并之后的成效还是有相当大的信心，不然大家在这么烂的市场早就可以拿钱走人了。
对啊，我觉得 Unity 如果以这件事情的话，我自己会觉得 Unity 需要 Iron Source 比 Iron Source 需要 Unity 的多，
所以才会有两倍的溢价有可能。
因为 Unity 本身虽然它的 Ads 的生意规模蛮大的，可是其实他们在整个广告的这个 tech stack 上面其实还是有蛮多需要被补足的，甚至他的 tech stack 在今年他们也对外正式承认他们的 tech stack 出了一些问题，导致他们的广告追踪是不准的，然后浪费掉了投放人的钱，甚至是这些东西是没有实际上去追踪到该有的成效，这件事情他们需要花蛮长一段时间去修正，而这个修正跟之前的效益的损失也让他们至少掉了至少超过$1亿以上的营收，这其实蛮多的，如果以7亿来算的话就掉了里面的10%，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能够透过收购跟 Iron Source 合并的话，可以很快速补强他们的 tech stack， 而且可以提供更多的 solution， 这东西我自己个人会认为 Unity 需要 Iron Source 比 Iron Source 需要的多，当时就是针对这件事情了解了一下，然后稍微写了一篇2300多字的文章，其实好像有点我觉得后来有点写太长了，不过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在讲 Iron Source 这间公司的演变，就发现他其实就是很聪明的从发现时代的红利然后去做这样的东西，虽然说有恶名，完了之后又发现这个时代的红利好像转到另外一边了，
那马上
去合并另外一间公司，然后转到业务形态，这东西发展了也上市了，就发现好像有人说更好的 deal，
那就太好了，
而且
天作五吧，
对，而且那边的成长动能好像又比我自己做来的高，那我就加入吧，
非常顺势而为，
我觉得很聪明，我应该说我很 appreciate， 可能大部分人看新创喜欢看那种英雄故事，就是他出来然后挑战市场做一个破坏性的创新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是毕竟是相对少数的 story， 当然是我觉得是容易被传唱的传奇故事，更多时候我很 appreciate Iron Source 这种我觉得很务实啦，
每一分钱都可以放进来，
就是市场上哪里有钱
干嘛就干嘛的，
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走啊， 是吧？听起来好像很没有什么那个，但是
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是很实际的过每一天的生活的。
对啊，我觉得很棒，我很羡慕，我觉得 我很 appreciate 这种公司，所以我觉得很棒。所以，但这可能有点反市场舆论潮流吧，大家到目前还是在骂这件事情哦。但是有一些很有趣的，我觉得有一些很有趣，开发者有一些很有趣的笑话吧，我想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很有创意的。他们就有人在说，这个是不是以后他们在开发，因为你开发一款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要去 build 一个东西，要跑，要 compile 一个东西，所以它程式会运转时间。他说那以后是不是用 Unity 去 compile 一个东西的时候， Unity 引擎会跳广告出来。
我觉得蛮可，如果有的话也是不错，我蛮想看会发生什么事的。
不哪会不错，谁会想要开发者在开发 app 的时候
compile 的时候不想看到被中断，不能影响 compiling 的效率。
可是你发现就是开始有各种这种，
不是开发者就你也知道他们就是一
很有趣哦，
就是，他们就是有
一点很
可爱，对，很可爱，我只能说他们很可爱。
对啊，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这种讨论就蛮可爱的，
略微有点靠背的言论，很可爱。
对对，我觉得蛮可爱的。不过我觉得很多开发者对于这桩 deal 不看好的很大原因应该是他们很多人都受那个 Unity 的怨气蛮久的啦，因为 Unity 的引擎的，因为我不是开发者我不知道，我当然只从第三人看很多言论，但是我觉得长期以来就是看到蛮多开发者对 Unity 引擎有很多的抱怨，我觉得他很多功能有些 bug 怎么修都修不好啊等等之类，他们有没有专心在把引擎做好还是什么之类，所以这种积怨已久的东西就在这次他不是去收购一个 tech company， 他收购一间广告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这间公司只想赚钱，他不想好好照顾我们这群开发者，我们才是你的衣食父母。对，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可能会比较倾向，或是不论是他们的情感或是理性的反馈是这样，所以导致大家对这桩收购很看不好，一面倒的去觉得这件事情不好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观察一下，说不定在整个二一天做五之后有了更稳健的 revenue stream，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为开发者的环境带来一些变化，也说不一定，如果他们真的屈居就是把自己的地位随着合并之后有往上提的话。
对啊，有可能啊，因为其实 Unity 还是一间亏钱的公司嘛，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Unity 是很需要转亏为盈的，尤其是他这一笔收购会造成他们的股东的 share 被稀释蛮多的，所以他们最近也宣布了他们会用24个月的时间会去做股票回购，那回购的钱其实要蛮多，大概25亿美元。可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 Unity 的财报的话，会发现他们手上的现金其实也是蛮少的，所以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又开始到处去筹钱，所以他们又跟他们的两大股东 Silver Lake 跟 Sequoia 就是又各发了10亿美元的
没关系，这两个都很有钱，应该没关系。
可是问题是你看现在这时间点发公司债其实利息又比较高啊，
你现在不买，
所以现在资金成本其实比以前高。
那你看你去年买的时候就是贵啊，所以你要怎么 trade off 呢？
对，然后我一直说只是说以财务 角度来看的话，其实 Unity 这间公司是它现在目前它需要在现金流上面或是它整个营运体制上面它的 Unity Economy 要赶快转正，不然它只会一直用以债养债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它整体的公司营运健康度当然是会有一些影响，加上股票市值就一直跌嘛，所以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当然他可以 leverage 的东西就越少，所以这样我当然是当然相对希望他可以透过这个合并，然后让他整间公司的 Unity Economy 变得更健康，这件事情 eventually 可能可以让他们投入更多资源把他引擎做得更好，
赞。
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让原神变得更棒。
没有，这个就扯太远了。这件事还很远，这件事还很远。
Okay, 今天这一集其实是游戏特辑啦，
对，我们刚刚才定义这集是游戏特辑，但我很享受，这大部分虽然我在听，但我们前面蕊了蛮多 QA 的，所以我个人蛮享受 Manny 在讲游戏的时候那种眉飞色舞的感觉。
真的吗？
对。
哦，因为我可能因为从小玩游戏长大的关系吧。
真的哦，好快乐哦。
欸，你没有吗？
我没有到这么夸张，女生嘛，总是我小时候并没有特别喜欢，没有像现在那么喜欢了解游戏的一切。
可是你知道人就是比较来的，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是一个 gamer，对我对带来最大的好处是我其实是因为为了玩游戏所以学英文，哦，所以我很小的时候英文就蛮好的。
是不是跟当我们访问过的 Clement 很像？
对，
好像那时候
好像是，
对，都是为了游戏有一些其他的长进。
对，我小时候为了玩一款游戏，它是一款 RPG 然后纯英文的游戏，可小时候完全看不懂，就是它的说明，也应该说古早以前的游戏的说明书都很厚啦，现在是没有说明书这种东西的。
对，以前还有秘籍，以前还有那个我有看过
攻略本，
对，攻略本，没错，以前仙剑奇侠传的时候我也是略懂略懂的。
那古早以前的游戏都有蛮，尤其是如果是以西方游戏来讲，因为小时候都只能玩西方游戏，那些西方游戏说明书其实基本上都蛮厚的，少一点就是三十几页，厚一点可能都上百页，然后全英文的。我小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玩某一款 RPG 游戏，我就拿出一本字典，然后把那个说明书上每个字我看不懂的字全部标上那个中文。但那个年代我小时候很小嘛，所以看得懂英文字其实很少，大概只看得懂 the 啊 a 啊是什么
这么夸张
city 啊 on 啊什么之类的，
长一点的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就是用查的这样子，
好有毅力。
然后我还知道我学到的第一个很特别的单字，然后别人都不会，当时小时候很骄傲，就是 torch
火把，
就是、火把，原因是因为就是你在地层探险，你一定要拿 torch。然后小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一直拿一个叫 torch 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后来说它是火把，然后发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torch 这个字，小时候就有点因此而有点自豪，
自得意满。
没有，从小就觉得玩游戏帮助我学习到英文，觉得自己就是有一点成就感，好像不只是 more than 玩游戏。好像也可以用这件事情跟爸妈 justify 说，你看小孩不只是，我也不只是浪费时间玩游戏，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比较来的，因为你会发现长大之后呢，哎，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软体开发者呢，他们虽然玩了游戏以后想要做游戏，所以去学程式开发，
嗯，
所以就变成了 programmer，
嗯，
他们 either 是因为这样成为 programmer， 或是变成就是 game designer。那比起来我就很废，因为我只有玩游戏要学学 torch，
你只自得意满学一个英文单词，
学 torch， 对啊，人家学了。C plus，
自己写了一个游戏，
对啊，
成为就是 Game Studio 里面的重要一环。
对，所以 anyway 就是小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有因为有玩游戏学到什么，但其实没有啦，就是在想太多。对，人家真正厉害的是因为玩游戏学了什么之类的这样。所以，但我还是很 enjoy 玩游戏这件事情。我甚至小时候会蛮担心说，如果我长大以后我不玩游戏怎么办？后来发现多虑了，
随时都挤得出时间。
没有，不是不是，哦、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就是你也会没那么多体力或者是心力去玩游戏，
不会的，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用心挤时间就会出来。那为什么今天要聊到这一趴游戏，第二趴的游戏时间？
因为我们这礼拜都看了一部纪录片，微软官方出品的关于 Xbox 的前世今生
起源，
对，起源算
起源，因为我觉得他花蛮多篇幅讲第一代的 Xbox。
对，那这部纪录片那个连结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部纪录片其实也不是最近才刚出来，它去年底就出来了。那我也是个很世俗的人嘛，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在六月的时候拿了艾美奖，他拿了日间时段艾美奖的最佳单一镜头编辑。对，这个东西我跟 Angela 刚才讨论一下，什么叫单一镜头编辑？
对，我们没有结论，没有结论。
可能就是因为里面都只用到，因为它是一个访谈纪录片嘛，所以里面真的用镜头实拍的影像，其实就是只有一个镜头对着一个人的访谈这样子。其他里面的内容都是剪接，可能是发表会的记录，影像记录啊，或者是他们丢一些其他的动画影片进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猜可能是这样吧。如果有更专业的听众可以纠正我们，这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是很世俗的人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得了奖，好像可以来看一下这样。那一开始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看的动机，因为关于 Xbox 的东西，我过去只要是他们过去离开的主管写的书，或者是知名记者写的一些 Xbox 的生死起源的那些秘辛探索的书，我以前都会买来看。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身为一个索尼派，你会这么关注？
你怎么马上爆雷？我是索尼派，
不是哦，不行，爆雷
啊！可以，我是索尼派，
对他自己
讲，我是骄傲的索索。
为什么会这么关注 Xbox？
因为我跟你讲，在这个主机游戏的世界里面，你不仅要忠于自己的阵营，你还要了解对方的阵营，因为你才可以攻击对方。对啊。
就这样子，
就这样啊，
就是无聊闲着没事就会找书来看。
因为 Xbox 确实是一个很横空出世的东西，它确实是很特别的东西。那这个特别我以前看书的时候感受还没那么深，但是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它有多特别。
嗯，把它串起来，
因为纪录片就真的找当年那些人回来讲嘛，有当年真正参与过这件事情的真人，然后纪录片可能拍的又比较 dramatic 一点，所以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生动。它这个纪录片也没有很长，它分成六部，
对，
总长加起来大概是四个小时、嗯、
差不多。
那每一部就是都会有一个 topic 这样子前进，这样在最一开始就是从最早期的时候这个 idea 怎么诞生的。对，那 Angela 要不要讲一下这一段？
我自己会想看，当然第一个就是 Manny 有推荐，然后这个得了艾美奖的某个奖项的纪录片。然后第二个，我一直对于纪录片或者是传记类的东西都蛮喜欢的。我觉得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经历了什么曲折，这件事一直都让我蛮着迷的。所以我自己看这六部里面，大概前我常常看一下，差不多前三部吧，前一半都在讲 Xbox 的第一代。
对，第一代
那是我完全没有参与过的一代，就是那个时候他出的时候，我可能家里都还没有主机的时候，没有游戏主机的时候，所以我对于这个 idea 怎么被形成，然后那个时候比尔盖茨还是微软的头，而且他的左右手 Steve Ballmer 也还在他身边，还没当第一把手，但是即将当第一把手，这种混乱的接班的时候，以及这个 idea 怎么从一个五六人的小组变成一个几千人的大部队，这个过程我觉得相当的 着迷，所以我看比较认真是前三集，然后后面就是跳着看，看一些就是比较抓马的时刻、
okay.
或是看一些最后高光时刻
歌功颂德部分就跳过这样。
对，歌功颂德的最后一点点我有看，因为还是想知道现在会怎么样嘛、
okay.
就是 Xbox Game Pass 这边，但中间有一些部分就先跳着看一下三红事件这样。
OK，
我觉得从这个东西的起源就很妙。
对，我这边就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起源跟背景好了。整个游戏市场，我们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全球游戏市场大概有超过一半是手机游戏，就是我妈会玩的 Candy Crush 啊这种这样。原神也严格来说，对啊，它算是手机游戏啊。另外一半呢，大概里面有三分之二是在所谓的游戏主机，也就是大家听到什么现在很难买的 PS5 啊 Xbox Series XS，那剩下的一个部分是 PC 的部分，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Steam 之类的东西。可是在2000年前的话，因为还没有手机游戏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游戏市场的主流，甚至到2010年以前，或者是更我不知道，可能某个确切时间点以前，整个游戏市场的主流其实是所谓的游戏主机为主的。在2000年以前的话，这个市场基本上都是日本厂商为主，
也就是所谓的 SonyS
ony 任天堂，其实最早期是任天堂 sony 任天堂 sega。 94年的时候 sony 就杀出来推出了 PS 一代，马上就席卷了市场，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也不是第一个，他不是第一个有光碟的，不过他当时有很好的 3D 处理能力，然后有光碟的机，所以推动了光碟这个媒体储存媒介，所以他当年获得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功。
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这94年，因为95年就是微软推出横扫
世界
的 Windows 95的时候。
没错，它那个年代其实刚好是整个全世界我觉得个人运算装置成长速度很快的一个，整个1990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非常多个人运算装置很飞速的成长。可这时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背景因素，也是应该算是纪录片没有提到的，但是如果有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 Windows 95基本上统治了电脑，对于微软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等于统治了个人电脑跟办公室的环境。可是他们接下来就有一个野心，会想要把这样的东西进一步推广到客厅。
嗯，我觉得纪录片有用另外一个方式提啦，他们是用 PS2、就是99年宣布的 PS2 来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从我这一边的角度看到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就是PS 在推荐的时候，对，在推游戏大会上面说自己要出的时候，他们很强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运算处理已经超过当时的 Pentium 3。
对，
讲出 Pentium 3，我都觉得我好老。
Pentium 对 Pentium 真的是那年代很潮的一个，
很潮
很潮，就是
很潮。
当我还在玩486的时候，然后同学换 Pentium 75，
看
就当年第一代的时候，
好强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
羡慕的眼光，
超羡慕的啊。因为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游戏就是非 Pentium 75不能玩，等一下这段我要剪掉，是透露年纪。
不会不会，观众听众应该喜欢听这一段。所以我觉得刚刚看那个影片，对我这个没有那么多当时时间背景知识的人来说，我看到了就是微软内部有人看到了，假设他们想要从办公空间进军到客厅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可能的阻碍，就是 PlayStation， 因为他们的主机的运算能力已经开始慢慢侵蚀到从客厅，而且这么强的运算能力有可能会进而的往其他地方延伸，这对微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吧。
对啊，他们当时自己心中的剧本是这样子描绘的。当然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剧本，但虽然我们从现在这时间回去看会觉得有点荒谬。
对，因为
你怎么会觉得一台
对
玩游戏的主机可以干嘛呢？
可是我刚刚跟 Manny 就讲，就是经过了二十年后，其实游戏主机并没有取代电脑。
对啊，没有，
没有取代 PC，
其实是手机取代
对，没错，就是这假设前提是不是很正确的。
对，
可是回过头来看这240分钟的影片，会告诉我们微软花了 I don't know 可能有几百亿或上千亿在这个游戏主机跟游戏事业上面。
可是我现在在想到说，我觉得他当时会有这个想法其实也不全然为错，因为你要知道 Bill Gates 是1980年代起家的一个创业者，1980年代大家也知道是个人电脑开始出现的年代，可是个人电脑的前身其实是游戏主机。如果你去找更早以前的资料，比如说 Commodore 什么之类，更早以前的个人终端运算装置其实是
console
游戏主机。
嗯，
接下来大家希望把它变得可以更怎样的时候，就陆续变复杂
的界面，
就变得更复杂，然后
多工处理才变成了 personal。
所以你看 Steve Jobs 以前也待过 Atari， 他也在游戏公司待过，
没错。
就那个年代其实 游戏主机软体什么之类的，这东西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因为它就是有 CPU 有板子有一个可以跟它沟通的程式语言，只是差别只是在于说你是做一个是拿来玩的
还是拿来工作，
还是拿来工作，就是这样，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趣的时代，
对，我其实我觉得如果 Bill Gates 是在那个时代长大的，而且那个时代大家还没有那么清，就是你还是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因为你会觉得这个界限没有那么明确。所以今天如果客厅出现一台运算能力真的也很强的机器，它跟电脑的差别就只在于它有没有接滑鼠键盘，以及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Windows 系统而已嘛？
对，能不能拿来打文件跟做 Excel 表？
对，我觉得他们的理解就是这样差别。可是问题是，对当时 Windows 来讲，整个客厅基本上就是 Sony 了，所以他们当年也有想出一个奇招嘛，就是他们开发什么 Windows CE 版本，他们想要把这种就是特规划的可以做很多娱乐版本的东西，或者还有当年还有一个 Windows Me，
还有 Windows Me，
对 Windows Media Edition， 对，就是一个非常，我还逛过，就是一个超莫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逛过这种东
西，我好像也逛过，
就超莫名的，完全不知道里面的差别是什么。有一个非常难用的 Media Player， 当年其实微软是有这样野心的，可是他们公司内部就有另外一个 team， 这个 team 专门就是在做跟图像有关的，就是 DirectX 这个开发工具的 team， 他们过去也都是游戏行业的爱好者，他们当年就突然自己有一个很 crazy idea， 他们会觉得我们不应该用那个 approach， 我们不是把 Windows 把它变成什么 CE 啊 ME 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塞进客厅里面，我们应该就是直接出一台 console 跟 PS 对干。
听起来你觉得呢，如果当时你被听到的，当时的你或现在的你好了，再回到那个时空听到这个想法，你会觉得？
我其实很佩服耶，就是我很佩服怎样子的企业可以有这样子的公司文化，让一群人在公司里面做这种梦。
其实他们一开始只有在五六个人，我觉得在微软里面那么大还好啊，就是一点点人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最大的不同是，很多人不会想在公司里面做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就不是公司的路线。
对，他们其
实我干嘛花时间想这个？
他们其中有一个很有名，就是待到零五年的一个，就是在 Xbox 里面很高级的主管叫 Ed Freese， 他在纪录片里面有提到，因为这个人很特别，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是从微软从实习生做起的，然后他一直就是他是一个帅帅的老头，然后帅帅帅哥，然后现在变帅帅的老头，然后他以前最有名就是他高中就自己做了一个青蛙过节，然后可以开始收就是游戏权利
赚钱，
很爽的样子。然后他从微软里面一直都是在一开始进去就是在做 Office 相关的废话，因为那是他们赚钱的东西嘛。可是他自己却毅然决然的想要跳到反正就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就找到了这个正在做 DirectX 那时候还不叫 Xbox 的时候的一个 team。
对，
因为他很喜欢打电动，他很喜欢打游戏，他是一个 true gamer， at least 在微软里面。我就觉得很惊讶，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公司里面还有人愿意跳过来这种。
对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Rebels，
就是那四个人怎么有办法去做这种梦。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如果长到像当年那样子的规模，大部分大规模的公司，而且你很知道你这间公司就是赚什么钱，比如说你大概很难想象在 Adobe 这间公司然后里面有人说我们要做一台游戏主机其实就跟当年你在微软里面说你要做游戏主机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概念。
对，而且那个 Ed Freese 他那时候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还有人跟他说你真是傻了，你在做你的 career suicide， 因为你不应该离开 Office 这么赚钱的地方而去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地方打电动。
对啊，所以这是当时我觉得第一段或在过去的书籍里面一些回忆录有提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到底是怎样子的公司文化。那时候公司文化可能它的主流不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它还留了这么一点点空间让大家去做这个梦想，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真的也有一个这样的人进来。那你讲到 Ed Freese， 其实 Ed Freese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Ed Freese 在纪录片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那四个工程师很会做梦，很棒，没关系，可是问题是他们纯工程宅，所以他们在整个微软里面是没有政治关联的。
对，
他们没有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没有政治影响力，中文应该那时候他们是这样翻的。
对，然后
Freese 很自豪说他们
他有
他加入这个阵营。
对，他而且因为 Ed Freese 有，他是微软宝宝，他是微软人，而且他待过 Office， 他把 Office 做起来，所以他一定他对 Bill Gates 讲得上话，他在各个部门讲得上话，而且我觉得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有 political power 的人我觉得啦，
真的蛮有说服力，不是那种宅宅的感觉。
对，不是宅宅的，就是也不是
no offense， 我很喜欢宅宅们，但是他就是有一种可以让你听他话的感觉。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你在一间公司里面除了你会做梦以外，你还必须要有一个人他是能够跨部门以及跟上级说得上话的
的
interface，
跨部门 API，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没有这样的角色，这个 deal 就是绝对不会出现在 Bill Gates 的桌上。
嗯，
你绝对达不到那个天听的。这件事情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点。所以呢，最后呢，这个 team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他们后来就真的也顺利的要去跟 Bill Gates pitch 这个东西了。就 pitch 的时候，他们最后我们就省略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纪录片，他们就 pitch 赢了。可是问题来了， pitch 赢之后呢，其实你就发现 Xbox 这个事业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我不知道，就是
就讲我们刚刚的比喻就讲出来，
他算典范，但是他真的就是 always in a rush，
always in a rush and always in the chaos。
对，没错，他们99年的时候提案通过了，然后就是微软那个 Bill Gates 说好可以做，支持你们做，结果这时候2000年的时候他们去发表 Xbox 了，当年 PS2 也上市了，然后当然是 PS2 就是卖相非常好， PS2 到现在目前还是世界上卖最好的主机嘛，卖了将近 1.6 亿台，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可这时候很有趣的是，他们就觉得说不可以落后，因为你的目的当时 pitch idea 就是说我们 不可以让客厅这个领域被 PS2 拿走，所以你也不可能晚它太晚，所以你得在2001年的时候最晚你就要把这东西 launch 出来，
而且还要考虑到什么销售的时程，圣诞节假期前就必须要做完，所以每件事
这很 crazy。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软体，
对，
或是什么 software 或是生产力工具，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少碰触硬体这件事，
这超 crazy，
硬体很疯狂，
而且微软根本没做过。
大家都忘记了，
而且纪录片没有讲，纪录片没有讲一件事，就是其实微软当年应该说 Windows 这一门生意的核心根本，大家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强的作业软体嘛。可是其实 Windows 很强的一点是，它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的 OEM system， 它让全世界的 PC 都愿意搭载 Windows， 而 Windows 都能够去适配到这些 PC 里面的各种元件。小到音效的啊 input IO 啊那些各种 port 的资源等等之类，所以其实你不能说微软是一个不懂硬体的公司，他们不做硬体，可是他们懂硬体这件事情，因为你的 Windows 要成功就是必须跟全世界所有大部分的硬体都能够配合起来，可他们自己本身不做硬体，可是懂跟做是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开始找各家业者，谁要帮我做 Xbox，就每家业者都不帮他做，
没有人要做啊，这太恐怖的任务了。
对，
有的代工厂就觉得这是一个火烧屁股的事情。
对，火烧屁股就觉得说微软你认真的吗？
而且沟通的成本对不对，然后而且又不是原本的 motherboard， 你还要加上其他很多有的没的东西，
没错，
里面还提到他们去偷了一块主机板出来，重新把微软里面原本应该有的东西全部拔掉，然后只留下一点点，就是
就很有趣，
全部的 integration 我觉得全部都是一个灾难，
而且这要在两年内的时间内把它做出来，真的很夸张。就是这件事情你要自己做一台硬体，自己做一个那硬体的开发的软体开发工具，你还要找开发者愿意帮你开发游戏，你还要行销 campaign， 你还要让这个世界相信微软一个做这么无聊 office 里面顶多只有回文针算是称得上一个游戏角色，
还有踩地雷。
哇，这个又太老的梗了，现在谁知道 Office 里面有回文针，
还有踩地雷。
对，踩地雷大家可能还知道，所以回文针实在太老，所以就是大家怎么会相信微软这间公司有办法做出这种东西，就他在两年内要完成这件事情。那刚才 Angela 提到一个真的超有趣，真的你会发现这间公司真的有时候就是你要遇到一群疯子，然后才可以出现出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不要在节目上讲出这两个字，因为听众有时候有所误解、
就是 crazy， 就疯狂疯狂疯狂人，就是真的很疯狂，有很强大的执念跟热情。他们当年就是觉得说原本想的很美好，就觉得说 OK， 反正我们就是 build 出一个盒子，然后它里面可以跑精简化的 Windows。 而且他们当年 pitch 给 Bill Gates 的 idea 就是这样、因为你一开始 pitch 的 story 是我们要用 Windows 赢回客厅嘛，所以 Bill Gates 心里就是觉得说哦，很棒啊，你们要推一个盒子可以打电动，而且里面有 Windows 呢，
对，可以在上面编辑文件，看回文针，电视上面会有回文针跳来跳去，
对、啊、
很棒很棒。
可这时候就遇到我们讲的政治问题了，他们就跑去找 Windows Team 的人要说哎、欸，那你们 Windows Source Code 给我们改一下，
不给，
这件事情就是动不了，对，但我相信也动不了，我相信连 Air Freeze 一定也动不了，
动不了，
因为毕竟 Windows 是什么，就是这家公司的
宝，
立国之本，
他们的全部的重心，那时候的所有的销售重心的来源，
对啊，所以他当然就是也不鸟你啊，反正你这个事业就是对公司来就赔钱货嘛，我为什么要帮你，你要出事怎么办，我还要连带这个责任， 对，所以他们就想出一招，他们就半夜跑进去偷了 Windows
真正的偷
原始，他们就怎么把它偷出来，偷出来之后呢就开始大量的改造它，可是因为他们就是要达到这个主机按下去之后几秒钟就开机的状态，所以他们发现原本的 Windows 实在太肥大了，
太 bulky 太大了，太重了，
所以他们就必须 大量的去魔改，就是改造这一个 Windows，
已经变成不是 Windows 的 Windows，
改造之后已经不是 Windows， 就是面目全非。他们原本一开始就很满意，他们觉得哇好棒，我们做出我们理想中的 Xbox。
本来以为只是变瘦一点的 Windows， 现在是没手没脚，可能头也只剩下半颗，
应该就没有，应该可能只有有个胎记上面是一个Windows 的视窗符号，就是 Windows， 不然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接下来他们自己觉得这东西做出 OK 可以动得很满意，可是接下来就遇到问题了，那这个要怎么跟 Bill Gates 讲？
这才是最恐怖的大魔王。
对，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当天要跟 Bill Gates present 这东西，刚好是情人节，所以他们就说这是情人节大屠杀。
我觉得这很 那一段大家一定要看，应该在第二集的中间，反正蛮好看的，
超精彩。
他们有讲这整个会议的前面的提心吊，就是这一群人其实现在可能放在现在应该都是非常 well off， 而且他们都是挂Xbox 历年来事业群的高管，可是看得出来他们在访谈的时候那种，虽然现在云淡风轻了，但
没有，我觉得那个紧张感的时候，
他们感觉他们有让人家感觉
还是外国人就是比较会讲，
也许就是他们还是让人感觉到那种真的要很 well prepared 才能去跟 Bill Gates 讲，而且他们也没办法真的 well prepared，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已经发生了，
你就只剩下一个胎记。
他们真的就是先斩后奏，
好强哦！
我觉得这真的是当年 Xbox 能够出来，真的就是这种很内，大家常在讲内部创新。其实 Xbox 真的就是这商业史上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不是我是一个 gamer 才这样讲，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一讲到这件事情，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横空出世、很特别的一个商业创新。因为他在一间貌似不可能做这种事业的公司里面，然后他们的开发路径又都是全部都是这种先斩后奏的，
然后开发团队也没有什么开发真正的硬体的开发经验。
对，然后你说他们是游戏开发者吗？他们是 gamer， 然后可能过去做过一点点游戏，可是他们不是那种超资深游戏开发，他们也不是，他们其实他们单纯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后来我觉得情人节那个 presentation 很有趣，他们就是真的要去跟 Bill Gates 说，嘿，我们弄了一个可以动的盒子哦，但里面没有 Windows，
几乎没有，几乎没有，
对，几乎没有，你看不到，几乎看不到 Windows， 它也不能跑 Office。 对，因为当时 Bill Gates 的想象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有 Windows 的盒子进去到客厅里面，所以可以承载它 Windows 的霸业进到客厅环境里面，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所以那个很有趣，他就说 Bill Gates 那场会议上就是大骂，就是一直疯狂骂。他一个描述很好笑，他就说 Bill Gates 边骂边吐口水，
他觉得那个点眼镜，如果他有戴眼镜的话，前面要装雨刷，
对，然后雨刷他把 Bill Gates 的口水把它擦掉。
我可以想象，大家现在看平常 Bill Gates 讲话那么温和，可是
对，现在是什么要捐钱啊，好好先生，
大家可能忘记他还是微软这个事业体曾经十几年的一个一方霸主，他就是 The King，
真的，
他就是 the only， 就是皇帝，
真的，
所有东西他都要知道，而且要经过他同意，要往这个路线也是因为他同意了，才能做这件事。大家真的是不要被一些人骗了，
对，大家不要看他现在这样子，
他不要看他现在
很温和，不要以为他只是每年推荐十本好书，
不是不是，他曾经就是一个这么霸气，而且会指着你鼻子骂到那些跟他可能看起来是一样不一样聪明的人，只是低他一点位阶的人都会害怕的。
对，他们
角色，
他们我觉得那是真的超有趣，大家真的很推荐看。他就说他在开会前，他就说他们怕到觉得说我会被 Bill Gates 撕成碎片。
为什么我们都要在这种地方大笑？我们到底是多以别人的痛苦为乐？
没有，反正我有点想要体验过那个过程，不知道是什么感觉。Bill Gates 撕成碎片的感觉应该是蛮爽的。But anyway 呢？最后 Bill Gates 也吞了，还能怎样呢？就是
我觉得他的转念速度蛮快的，最后会议的最后五分钟，
对，他就说他就大骂，骂完就是发泄完之后，
因为他说这是他的宝贝嘛，他说微软的这个作业系统是他的宝贝，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可以想象是这样的一个经营者在看到这个东西实际产生的可能的未来的效益，包括他开机这么快，包括他对整个占领客厅的可能性之后，他就马上转念，至少在这些人，
我觉得很厉害，
至少在这些人的描述是蛮一致的，
对，我觉得很厉害，
他马上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应该说我觉得这种经营者应该都有这种特色，就是 eventually 你还是会放下一些我执吧。嗯， OK， 让我们回到非常务实的角度来看，如果他里面真的装一个完整的 Windows，就大家为了玩游戏按下开机钮，要等两分钟才会开好机。嗯，那这个产品真的也不要做，
然后永远没办法占领客厅。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回归这个点来想，就说 OK， cool， 好吧，好像也只能这样、啊。
可是很难我觉得他那个感觉真的是瞬间的，就是不是那么沉淀一两天那种，他就真的咻就变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就有两个 take away 嘛。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公司里面，如果要做一些创新提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team 有两个地方很值得学习。 第一个是他们在第一次跟 Bill Gates pitch 的时候为什么会赢呢？因为他们的对手 team 是 Windows CE team，当时也算是 Windows 里面一个大 team。 那为什么到时候这个 team 这个小 team 会赢呢？差别在于他们有实际做出一台原型机给 Bill Gates 看，说实际上运作起来会是长怎样子，
开机三秒钟。
而另外那一边的 team 他们只是用 PowerPoint 做简报，
然后 Demo 的重要性。
然后里面有一段讲很好笑，就是他们说会议之后呢，另外边那边 team 有点不满，说你们怎么可以就是有这个原型机，然后结果另外这边 Xbox team 就说那没有人说不可以带原型机啊。我觉得这真的很
搬到现在还是很实用的一句话。
对，我觉得这就是你有多大的 passion， 这件事情会反映在你实际的 pitch 和 presentation 你 deliver 的东西上面。而我觉得一个够聪明的老板是看得出这件事情的，到底谁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Bill Gates 就是一个聪明的老板， even 他在那个时间点他还是对这件事情比较 skeptical 一点，可是他觉得哇靠，这个 team 真的很 dedicated 做这些，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有愿意用这种东西去 deliver 这样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是情人节大屠杀那个 pitch， 这群 team 竟然就直接去偷了 source code 回来改，而且真的告诉他说就是只有这样才可行。那一个够聪明的老板最后也接受这个事实，也决定让他们放了绿灯，让他们愿意继续往前行。而这件事情也呈现就是先斩后奏的重要性，所以这整件事情都很传奇，而我觉得里面可以带给我们的启发其实也非常多。所以最后Xbox 就在2001年的时候就成功上线。那 Xbox 在当年的话就是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关键的一些战略意义，比如说它是第一台内建网络的游戏主机，在2001年的时候，然后同时也是第一台内建硬碟的游戏主机。
内建网络这件事在那个时候至少延伸，我觉得到这未来20年应该算是一个蛮重要，他们坚持到最后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setting 吧，一个 feature。
对，就是他们当时就是认为就是这就是游戏的未来，就是它一定要能够连上网，同时因为里面有 hard drive 所以它可以存放非常多的资料在里面，所以这有点像是他们，因为他们有 PC 的思维，他们不是一个纯 console 业界纯游戏业界的人，所以他们把他们的 PC 思维把它带进来，而为这个领域创造出这样的贡献。这有时候就是为什么一个产业我们还是会需要有一些新进者，尤其是从完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隔壁的产业过来，因为它确实能够带一些超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一般认知的东西进来，它才会带动这些东西产生新的创新嘛。那第二个创新其实是他们在隔年的时候推出了 Xbox Live、
这点我很完全没有看纪录片，我是完全没办法，我因为没有这么完整的连贯性的历史，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现在在我看来
很普遍的东西，
很自然的
就在20年前就提出
了。对，而且那时候他们还是用一个蛮聪明的加价购的方式去就是推行这个服务，然后再进一步带到 Xbox Sales， 我觉得很惊人。在那个时候也许有耳机，已经有耳机了，应该有吧，那个时候因为应该有 Walkman 应该是有耳机，但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在商业上的意义是这么的大，跟对玩家来说是这么的重要，应该是这么说。
对，因为蛮特别，因为2001年的时候还没有 Skype， 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在游戏主机这一个生态系里面，他让大家愿意付费去使用这个服务来换得什么，换得线上的对战以及线上的即时语音通话。当然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我觉得网络的 infrastructure 还没有这么完整，所以如果我要提供一个够好品质的服务，我还是公司这边还是有些成本的，所以我会希望用户这边花钱来去做这件事，不像我们现在语音网络语音通话简直就是已经便宜到就基本上是不用钱嘛，可是那个年代不是，可是他在那年代就已经想出这个 service， 而且这个 service 确实也获得大量的好评，这确实是当时其他的游戏竞争对手都没有的思维。所以这就是完全就是这是一个不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他们用他们在外面看到的世界的趋势跟潮流来切进这个领域里面，而得到他们第一步的一些小小的市场先机。所以最后虽然以结果论来讲 Xbox 总共就是只卖了2400万台，它对比 PS2 卖了将近 1.6 亿台来讲，那个落差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剧烈的，可是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因为 Xbox 本身就卖的比 Sega 的主机还好了。
也是，
对，就是你看就是一个完全大家不觉得在游戏产业有任何
他完全不是做这个起家的，
对，然后就卖的是 Sega 的就是一两倍以上，对，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个 head start， 有一个还不错的起头。可是这个 head start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很棒，这个在财务上面呢，我后来查到的数字就是 他让微软还是在这个生意上面亏了$40亿，
好惊人哦！
40亿耶！
我刚刚有就 back channel 好像是真的，我觉得很可怕哎。
对啊，40亿耶！
他们做了，他们简直就是做了个大赔钱的东西，
超赔钱。
这如果是 standalone 的话，应该马上就会被砍掉了吧？
对，一个公司对直接曝显$40亿，这真的很惊人。
而且20年前40亿，
20年前40亿，真的就是我们我们上一集是有提到类似的事情，就是大家不要用现在这个年代的40亿。去思考，就是那个年代40亿真的是很大一笔钱，
好夸张。然后比尔盖茨就是眼睛也不眨，就想说可以再做。
那最惊人就来了，做了一代赔了40亿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内部就提案说啊，这个不能就这样没了，我们攻占客厅的这个雄心壮志还没有达成，我们应该要开发第二代。所以在 Xbox 的下一代主机 Xbox 360呢，这个 idea 在公司内部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开始讨论，开始出现雏形。然后这个时候我以前买了一本书，那个 Bach 他当时就跟那个 Bill Gates 开会，他跟 Bill Gates 说如果我们要往下一步进行，我们要发展新的这个 business 的话，请你做好我们会赔$100亿的心理准备。就想说
这到目前为止我们看 Xbox 或是整个微软都是一帆风顺，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事业体拆开来看，
其实没有一帆风顺，
他们完全就是
完全逆风，
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就他如果被拆出来，你会想说这个团队没有经验，没有相关背景，胡搞瞎搞，做出来原型机也不行，然后里面软体东拼西凑，然后做出来销量就绝对数值来说也没有竞品好，是不是该撤了？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40亿都这样，那是不是也不是没尝试过嘛，就这样吧，我们回去继续做我们的 Office， 就去做我们的 Windows 这样。可是接下来说哦，所以我要推下一个 business， 这件事情我还要再赔$100亿是怎样，而这件事情还是金融海啸前$100亿哦。
我们刚刚结论是什么？
就是够有钱的人才可以做尝试，
够有钱的人才能够一直 try and error。
对， trying is the privilege of the rich people。
好夸张哦，微软到底原本 Windows 有多赚钱才愿意花钱？
可是我觉得就算很赚钱的公司也不一定会愿意赔那么多钱。
这是我们刚刚另外一个 mindset， 就是当你今天是一个假设，那时候微软随便讲1000亿好了在手上，他会愿意再赔这10分之100亿吗？甚至他有1兆好，他也不愿意赔这一点点的钱啊。
对，这其实蛮惊人的。所以呢就开始做 Xbox 360，好，又来了，就是又在又因为他们当年呢就是觉得你看 Xbox 一代到有 idea 然后提案通过到上市只有2年时间，然后原本想说那如果要再做二代是不是可以稍微再缓一缓一这样，可是没有，因为他们接下来给自己设定了更激进的目标。因为上一次呢是晚 PS2 一年发售，虽然可能内部可能会有检讨说这可能是我们销量还没那么好原因，因为大家都买 PS2，所以在这一代我们如果要成功呢，我们要比 PS3 早出。
人真的是
这很疯狂，
我觉得他们很疯狂，
就是，超疯狂。然后
到目前为止叙述这个公司可能从99年，哇，差不多98、99年开始，已经经过了5、6年，他们还可以这么疯狂。
对，然后超疯狂。所以2003年这 idea 在公司里面有，对不对？啊，为了领先 PS3 推出，所以2005年就要推出36，所以又是只有两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就是文化关系，还是这些人就是因为有 gamer， 还是一群就是疯子聚在一起就特别容易激荡出疯狂的决策。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直以来就很急着而且很混乱着的想要赶快把东西凑出来，然后赶快先上市，赶快把东西凑出来，赶快上市。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不对，因为 time to market 确实是很重要，尤其是在 console business， 尤其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竞争对手，他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 schedule 的时候，尤其是 console， 就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有点选阵营的。它比较不是说我今天买 iPhone， 我也可以在明天换 Android phone。它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气氛里面，是真的很像选阵营的。所以说，你如何比对方更早的，就是进入到市场，
抢得先机？
对，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只是这真的蛮夸张，因为又要在2年时间里面出下一个世代的机种。而且这个下一代的世代的机种的效能，又要比上一个世代的机种好8到10倍。同时要有全新的软体界面，然后你又要游戏阵容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又要在2年时间里面又要重返那一阵噩梦。所以很有趣的是，其实初代的 Xbox 的 team 很多人在结束之后就离开了，所以360的 team 又是新一代的人。这一代的人在专访中呢都很常讲一句话， 又说就是这是我人生中
最痛苦的
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
一段时间最黑暗的时间。
你就发现每一代人都会这样讲，就是第一代人也讲说那一段时间是多 burn out， 然后到360的时候他们又说哇那段是多奔傲，但其实是两代不同的人，但其实他们讲的人生经验都是很像这样子。所以360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出，不过他们这次确实奏效，他们领先 PS3 整整一年推出， 然后告诉大家就是说次世代的高化，因为那个年代2005年 1080p Full HD 有这个概念，但它其实不普及。
那是 YouTube 创立的隔
年
吧？
对，
好像是隔年，还没被，应该还没被 Google 收购的时候。
对，所以当时其实你要跑 720p 已经算不错了，只有很少的游戏可以跑 1080p， 但主流就是 720p， 但是 720p 也还算是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一个效能的要求，所以他们当时就是为了要能够推出这样一个 HD 的主机。可是他们确实也成功，而且他们当年更成功的是他们的 Xbox Live 整个大进化，整个 Xbox Live 除了原有的语音啊对战功能以外，当年还推了我觉得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 Avatar 化身，在 Xbox Live 里面你有自己的化身，然后在里面你可以换自己的衣服、眼镜、帽子，什么衣服什么有，对，那个年代就有了，20年前
元宇宙，
对，比较对。所以就其实为什么说提元宇宙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有年纪人都会觉得说现在好像就是旧瓶装新酒，因为很多概念其实大家在20年前就已经看过了。所以当时 Xbox 才有这个 Avatar。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Achievement， 里面有成就系统，我玩一款游戏有可能破关的会有一个成就分数等等之类，所以当年有非常多人很乐于做这件事情。这两个东西对于游戏来讲，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第一次赋予玩家一个 universal identity， 就是我不只是一个玩家，我有一个虚拟的身份，这个身份有我一个化身，还有我累积的成就，这件事情会跟着我的在这台主机游戏的历史上面会是跟着我走这样。
我可以感觉这件事，虽然我不是一个很重度的游戏玩家，非常轻度应该这么说，但是这件事让玩游戏这件事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就以前它只是一个单个游戏被分割的，你在这个游戏得到的成就跟那个无关，跟你这个人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了一个 unify， 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 identity 之后，你在游戏里面的身份、情绪、对话、记录都可以被保留，而且可以带着走，至少在这台主机上面，在这台系统上面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很
特别，
很让我没办法跟微软的文化绑在，就是联想在一起。
对啊，这真的蛮特别，就是他真的很 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说你不要讲说是 Microsoft 的东西，你会觉得是另外一间公司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然后听起来就是超级美好，就是哇，提早一年啊，这些就超赞的，而且隔年就出现了，应该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商业事件。我觉得在客户服务界或消费者事件里面都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事件，就是在接下来开始呢，非常多人呢开始他发现他的主机出问题，他说他的主机的灯会开始亮红灯，这整台主机没办法动，当这个红灯亮到三个的时候，这台主机基本上就死掉，所以当年就叫所谓的三红灯死亡事件。那我有遇过，因为我当年我也是360的 user， 然后我是出现一红灯的时候，因为它出现一红灯的时候它就是时好时坏，我为了加速它坏掉，我觉得它开机的时候我就拿棉被把它包起来这样。
因为你怎么知道要让它过热？
网络上都有教。你就是让它过热然后烧坏掉这样。然后为什么我会选择做、
那你有换到新机吗？
有，因为当年微软他们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们一开始的处理速度相对慢，因为我当然遭致到很多骂名，可是我也相信就是他们在纪录片里面有为自己平反，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是你不知道这到底哪里出问题，
而且你很赶着在做这件事情，你没有时间做类似就是英文要 postmortem， 就你没办法快速，你现在还在发售期，还在生产期，根本找不出原因嘛。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加上因为他们当年准备这台机器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两年。
对，而且他们在纪录片里面有讲，主机正式上市前半年，工厂产出的良率还低于50%。
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哎，这是我听到目前为止，就是我对于硬体的良率最超乎我想象的。
对，发售前半年良率不足50%，
他们都知道。
对，而且
他把它塞进去了，
很恐怖，这件事情超恐怖。没有没有，他最后出的话良率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说因为这整件事情是在一个很 rush 的情况下推出，所以当这件事情在终端市场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回头要去检验说那是软体的问题吗，还是硬体的问题，那硬体问题到底出在哪，所以他们找了非常大一圈以后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 CPU 的接点那边，我们 CPU 要装上主板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些洗点嘛，一点一点一点那个点，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点呢就是你主机常常会忽热忽冷忽热忽冷，
因为你开机要运算嘛，运算之后就会热，然后你
关
机
就
冷，
然后最后那个洗点就碎掉了。
对，所以你要加速它坏掉，就像 Manny 讲的一样，直接让它热热热热
超热超爆热。对，所以他们当然就是发现这东西会引起那个接触不良，所以最后整台主机就坏掉了。他们最后花了很多时间找到这件事情之后，哇，接下来 Bill Gates 又要被头痛了，
要多少钱？
可是当时应该是 Steve Ballmer 接班的
Ballmer、
啊、就更糟了。我觉得就是跟 Steve Ballmer 报这种事情应该是更心惊胆跳的，因为 Steve Ballmer 毕竟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他是业务出身的嘛，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在乎就是数字这件事情。就他们就去跟 Steve Ballmer 提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包，那这个包基本上 99% 的 Xbox 360都有这个问题，那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
全部召回，
全部召回，或者是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可以换，我们以后在市场上就出新机。纪录片里面是有点轻描淡写啊，反正他就说 Steve Ballmer 就是好就这么做这样。
到底是花多少钱呢？
我忘记数字也几十亿吧。
那他说这一批召回要花11.5亿美金。
对，哇，又是一笔钱。我的天啊，就是基本上把你之前赚的全部赔掉了。
你之前没有赚啊？
对，因为他们卖主机是不赚钱的。
对啊，
然后现在又要赔主机的钱。
对
对，这基本上就是赔光光。
如果任何一个人回过头来看20年的历史，看 Xbox 公司，应该觉得到底在干嘛？
就是很疯狂，真的很疯狂，就是超级疯狂。
为了一个游戏有必要吗？
对，就超级疯狂。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三红灯事件，又用这个方式去把所有主机做召回。所以，但是呢，这就是他们又遇到一个灾难。可是后续陆续完成解决这些事情之后，他还是获得蛮好市场的回响。所以他最后也卖得很好，他最后卖了8400万台，这是完全是第一代的将近4倍的销售成绩，而且也只比。基本上跟当年的 PS3 就是那个同一个世代的主机来讲，销售量是几乎是一样的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是那个时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是那个时代发生三红灯以后呢，当时 Xbox 的头那个 Peter Moore 就走人了，
就是对，去 EA 了，
去 EA 了。接下来就是换了 Don Matrick， Don Matrick 上来之后呢，他就推出了后续推出一个新产品，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玩过 Kinect 这个东西。我当然他们就是被 Wii 给影响的，因为发现这个圈子很特别，就是他们是一个高度应该这么说好了，电玩游戏主机产业其实是寡占市场，因为你永远都是只有三个，不超过可能就是3-4个 player。 可是寡占市场的时候，大家又是非常割喉竞争，大家像当年大家看到 PS2 起来很紧张，所以就要进了。然后现在后来呢，所有人看到 Wii 起来了，哇，原来这种体感的游戏方式可以卖爆，
摆脱手把，
可以卖爆，
摆脱传统手把，摆脱就是所谓的 handheld 这种手把。
对，所以 Sony 就去学了，所以出了 PS Remote， 还是叫什么忘记了，那个 PS Move。然后呢，Xbox 就会觉得说，哦，不行，我们要比这个做的更好，所以他们做了 Kinect， 一个只要摄影机就能玩的东西啊，真的也卖的也还不错了，卖几千万台。就卖完之后呢，这个 Xbox 的 team 呢就会觉得，他们开始就替自己设定一个新的 vision， 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个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当年的梦想了吗？我们
攻占客厅，
而且不只是游戏，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可以做互动啊、娱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在下一代主机在2013年发表了 Xbox One 这个下一代主机的时候，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直宣传这个主机可以取代，应该是宣传这些主机会是你客厅里面一个超强的电视机上盒。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是因为他们觉得 Kinect 实在太棒，可以让更多人来加入这个阵营，所以他们这一次呢就直接宣布说，哦，那 Xbox One 呢会 bundle Kinect 卖。就这件事情一 bundle 下去不得了，整台主机要卖500美元。当年大家对于主机的定价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价格水线的，就是400美元就是最最最最最高标，超过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
卖不动。
所以他们当年就直接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反观 PS 阵营呢，在当年呢就直接说，哦，我们这台主我们游戏主机呢不跟你讲其他废话，我们就是一台 for gamer by gamer 的游戏主机，好不好？我们没有讲一些什么那些都是废话，都没有别的，也没有 Kinect，也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用，然后我们只卖400美金。
就很夸张，在 Xbox 那个纪录片那一段的时候，应该是第四或第五集，就是那一段里面他们一直去强调，就是剪辑的人特别把所有跟 TV 有关的字全部剪在一起，然后所有的 gamer 看起来在直播现场都显现崩溃。
对啊，
完全没想过自己的期待已久的游戏主机变成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盒。
对，他就说我们要的游戏呢，我们要的游戏呢等等之类的。
这么大的公司，就是，经过这么多波澜，还是会做出并不那么符合用户的商业决策。
应该说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这其实就是一个 cycle。 其实两个，我们如果因为任天堂就是任天堂，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呢，任天堂永远都是任天堂。我们讲任天堂的时候就讲任天堂，我们不会把任天堂加进去
console 里面，
也它是 console， 但是我们不会把任天堂放进 PS 跟 Microsoft 的竞争环节里面，它就是独立自己一条支线在发展这样。因为它发展很好也 OK， 它有它自己的路要走没关系。但是呢，你会发现 Xbox 跟 PS 这两台主机环境呢，在过去就像一个缠绕的两条线，互相的 ups and downs。 就像比如说 Xbox 360之所以成功， PS3 之所以失败， 一开始的失败，其实很大原因是在于说 Xbox 360强调它对开发者更友善，因为它本来就是 PC base 的环境进来，所以它让开发者开发环境更好。
所以他们的最最前身 DirectX 其实就是一个要给大家 for PC 开发游戏的一个
开发工具，
开发的工具。所以很明显他们还是坚守这个原则到360之前，
然后360之后就是，然后又比它早，然后价格定价也漂亮，所以它有这个起来。反观呢 PS3 当时就是因为 PS2 已经算是霸者，所以你有霸者的心态，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觉得说，哦，反正我都已经称霸了，我接下来我想做什么大家一定都买单，我有这种 bargain power， 我可以让大家买单。所以 PS3 当时就是一个出了一个非常特异的开发规格，很难开发，机子又卖很贵，你看又是他又卖了一个死亡价格500美元，
那时候他们也是硬体成本一直无法降下来的一个关键。
所以他不仅比 Xbox 360晚出，他还卖比他贵100美元。接下来呢，到了下一个 generation， PS4 他就变谦虚了，他就说，啊，我们现在就是 for 开发者优先，我们就是要最友善开发的主机，而且呢我们不讲其他的 bullshit， 我们就是只有讲 game
打游戏，
我们卖400美元。
对，
可这时候 Xbox One 又膨胀了，
觉得360很成功，
对，我可以做更多啊，
我想要攻占客厅了，
对，
我终于可以有成资本来攻占客厅了，有 bargaining power 来做这件事了。
没错，结果他又开始讲一堆跟 game 无关的东西，然后又卖了500美元。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两条支线一直不断的 ups and down ups and down ups and down， 很有趣，就是你看到这个节奏是这样子的。这好像是一种人类的那种惯性嘛，对不对？
做得好之后就会自我膨胀的惯性。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们不一定会 learn from the past。对，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一个很关键原因， PS 阵营跟 Xbox 阵营，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代阵营结束之后头都会换人，
太痛苦了。
对，所以你的 policy， 然后你的 vision， 你的什么，然后所以其实这东西就是 up and down。 可是在最新一代阵营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交叉，我们现在的 Xbox 的领导者 Phil Spencer， 他就是当年接这个 Xbox One 烂摊子的人，就是当年的 Don Matrick， 哎，又走了，所以他跑去了 Zynga。
对，然后跑去了
Zynga，不过他也把 Zynga 弄得还行啦。
哦，对，
所以他跑去 Zynga， 所以我们又 Phil Spencer 又来了啊。 Phil Spencer
他是老人啊，他是就是长久以来在
老微软人，
而且他之前都是在挂在 Microsoft Game Studio 下面。
对，所以其实
Gamer
其实是很特别，所以他又是个老微软人，他懂微软，但是他又懂游戏开发生态。
对，
所以他就开始把 Xbox One 把它导正回轨道上面，跟大家强调这是一个也是一个 gaming first 的一个 console。
第一件事就是拿掉 Kinect。
对，虽然说为时已晚啊，所以最后 Xbox One 卖的数量大概就是 PS4 的1/3，其实数量销售量差距蛮大的。所以其实 Xbox 这个生意一路这样走来，我跟 Angela 合理怀疑这门生意从1999年提案的那一天为止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赚钱的。
加上他们最近又花很多钱，因为从 Phil 就是反正因为这个纪录片最后一段其实还蛮多 Phil 的好高光时刻，他们这几年也买了非常多的独立游戏。因为我想跟他自己是个 gamer 一定不无关系，他们 上台做好坐稳的位置，而且收拾好了前一任的烂摊子，一些留下来的这些 legacy 之后，其实他做了很多收购，这些全部都是钱，
对，
大把大把的钱。
所以我合理怀疑这门 business 还没有就是转正，我觉得还没有转正，但是它是一个 huge investment， 我觉得很特别。但是我觉得这个 investment 在当年一直可能没有 align 到 Bill Gates 的 vision， 可是现在我觉得有 align 到现任 CEO Satya 的 vision。
哦，
就是 cloud 的这件事情。
哦，
对，这是很特别的。
怎么延伸？
你看过去以来呢 Xbox 呢跟 Microsoft 的所有其他的 core business 都无关，你在 Xbox 上面你无法 access 任何，
我也不想，
对，你也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它也没什么关联，然后账号也没有到互通的，以前也没有互通的，
没关系。
对，所以你也没办法，你也不会想要拿来做什么生产力应用。这件事情就是 Bill Gates 最早会 approve 这个 project， 就是他认为这件事情是 Windows business 的 extension，
But it's not
它 always 就是一个独立的现在发展，而且一直在赔钱，而且还发生了三红灯事件，所以
各种赔钱事件。
对，那我觉得我很敬佩 Microsoft 这间公司，它也可以让这个事情继续这样 run 下去。对，一般公司可能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可是呢现在 align 到了，现在我们推的比如说 Game Pass 或者所谓的 X Cloud， 就是云端串流这件事情，这整件事情基本上都跟 Windows 现在的核心的发展基调是有关联的。你会发现 Windows 现在不再像以前一样强调自己一定要是一个把门关起来的公司，就是我一定就是 Intel 这样子的一个 ecosystem。 现在 Windows 是相对开放的， Windows 现在的很多的生产力软体它也会开放到所有其他平台上面去使用，它现在是以全平台资源为首要目标， 所以它底下的生产力软体，不论是像 Todo 啊 Office 系列啊等等之类，它现在推 Cloud Service， Cloud Service 本来就是不管平台有关的。它现在的 Gaming Business 也是一样，他们现在 Gaming Business 最强调是什么？ Xbox Game Pass， Xbox Game Pass 这件事情的终极愿景，它是 Platform Agnostic， 就是它是没有
跨平台，
跨平台，它 不一定要强调单一平台的。
你只要来我这边开发，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渠道。
对啊，
面向更多的玩家，
更不用说它的下一步，它的下一步 Xbox Game Pass 还是要 download 的，在本机端运作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跟硬体还有软体环境有点关系。
以后都在云了，
那云了，云的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没有平台的限制。你会发现，现在整个他们在游戏这件事情上面的论述，跟整个微软现在整体事业发展的方向，我觉得终于 align，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好惊人哦！
但是二十年前绝对不会想到是这样
子。我觉得从这件事，就是我们看完，然后刚刚拉伊拉扎讲了这么多的启示，就是第一个，你想的东西跟你最后的东西通常都有很大的差异。第二个，你需要很多各种不同的人才吧，我觉得在中间把这个线串起来，然后每一个人才在不同阶段都有他的阶段性任务，就很难有一个人来从头到尾，就连 Bill Gates 自己也是阶段性任务到了他就交棒给 Steve Ballmer， again 他还是有功有过，但终究他还是把微软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带到了不错的一个成就，然后才交棒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很怎么讲，就是我们聊了这么多公司商业或者是这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很常忽略一件事，就是没有一个人是陪公司走一辈子下去的。你完成你的阶段性任务， fulfill 你现在可以 fulfill 的事情了，那你就知道是时候了。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因为我很久以前参加过一个，也没有到很久了，大概几年前，然后有一个算是在美国后来有成功出场的一个创业家，我忘记什么活动上去参加他的一个小型的一个 close door meeting 这样子，然后就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那时候他出场那是他第二个 business， 他说他第二个 business 他很早就交棒了，因为他从第一个 business 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最大的人生课题是什么时候把你自己开除掉。对，一个老板最大的课题其实是什么时候把你自己开除掉，因为你这样子的话，这间公司才有办法往下一步走。
对啊，你看这二十年 Xbox 不管它的头还有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主管是换了又换了又换了又换，大家也不留恋，也没办法，他们会很潇，我不知道实际心里是不是那么潇洒，至少在访谈面看起来他们都知道，哎，这个阶段性任务到这可以了，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更想做的事情，他们都不会感到遗憾，也不会觉得可惜。哦，也许有啦，但至少表现出来的时候是还好的。
对啊，在纪录片上表现是蛮 decent 的、啊、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应该去看欸，这对于人生 again 我们今天又是一个回到回扣人生的主题。我觉得我很喜欢看前三集，因为我对于就是任何事的第一代都很有兴趣，然后看到出包的那一刻我也觉得我很开心，不是因为我想去笑别人，是因为我可以感受到那种在台上窘迫的痛苦，一个贵为Xbox 的负责人在台上开机的时候开不起那种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可以为他感到，我真的可以somehow可以体会到那种窘迫，可是那就是他们已经穷尽毕生之力打造出来的东西了。
对啊，这件事你就发现 even 大如当年的 Microsoft
也是会出这样的，
还是会出这样的事情，
带了三个原型机都失败。
对，三个原型机都开不起来，
就开不起来。我当下就想说好，其实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太糟的事情，还 OK。
对啊，其实这部纪录片真的很精彩，虽然撇除说因为毕竟是微软官方出品的嘛，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收尾的时候还是收的比较正面，然后自我吹捧一点这样子。不过我觉得整部纪录片，我觉得它的诚恳度超乎我的预期，就是这些人或这些离开的人，他们愿意去 reflect 过去做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很诚恳的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从中学习到非常多。对，我觉得是个很棒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好啦，今天节目稍微有点长哦，不过我觉得是个很值得听的一集，如果你真的听到这里的话，谢谢。
我就说今天这集会很精彩，我已经先预告了。
对，如果你真的听到这里就很谢谢，欢迎你，如果真的听完这一集觉得很棒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五星好评这样，那也欢迎你推荐我们的节目给你其他朋友听。那如果你对科技或是新创的一些商业的趋势感到兴趣的话，也欢迎在我的资讯栏里面订阅漫报。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拜
拜。Bye.